提摩太后书一章的六到十二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这些经文。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以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身招招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弃，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好，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生命的传承，讲言是向伟东牧师，有请向牧师。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好，我们来看，我们上一次呢和大家在母亲节的时候分享了生命传承这一课，是提摩太后书一章的一到五节。那么我就借着上一次的课程继续往下讲，我从生命传承的角度来讲这一卷书。我们看到呢，上一次和大家分享到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六节，他说我现在被浇奠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说他自己呢快要殉道了。这也说明呢，我们看见他是在这个监狱当中写的最后一封书信，所以也是保罗的遗言。所以保罗呢要知，他应该是圣灵感动他，知道这一次呢他要殉道了，所以也可以称这卷书呢是遗嘱书信，是保罗的遗嘱，是带有强烈的这个遗嘱的性质。我们知道人在历史之前呢，我上一次和大家也讲到，最重要的他是要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要传承下去。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当我们世上的人的时候呢，是我们留有的遗言很多都是要传承家里面的钱财啦、房子啦，传承自己的本领啦，或者是传承自己的这个王位啦，传承自己的权利了，我们看见富二代呀、官二代，是不是反正他们觉得是什么宝贝都要传承下去，有的传承自己的家教了，传承自己的品格了，要传承文化了，传承技术了，著作啊等等的。但是我们看见保罗他传承什么呢？传承在基督里的生命，阿们。所以这是我和大家讲的，上一次和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的宝贝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宝贝不是这个地上的什么权力、钱财等等的一些属世的东西，我们最重要的是在我们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阿们。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是这样，他说他的至宝呢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要传承什么？传承基督的生命， 这基督的生命里面也有很多的内容，有在基督里的得胜，有在基督里的尊贵，有荣耀，有基督的财宝，生命的财宝，有真理，有道路，有喜乐，有平安，有恩典，有忠心，有领导力，有保罗的使命，保罗的担当，保罗的责任，也有恩赐。恩赐它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来看什么是恩赐呢？在这里保罗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赐给你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什么是恩赐呢？恩赐呢，是神白白赋予基督徒的恩惠、礼物、能力、特权、职分、传道、领导力等等的属灵恩典。所以恩赐首先它是白白给你的，你没花一分钱，你也没付出什么能力，说是就给你这个恩赐了啊？你说我花多少钱买的？没有的。所以我和大家在第一次和大家在后面分享的时候，我提到在我生命当中有两个关键的老人，其中第二个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92岁了，他是我在教会真理道路上面的一个重要的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启蒙老师。他呢是宋尚杰的学生，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多东西都不懂不会，我圣经呢有不懂的我就去问他，我只要到他那里去，他坐在轮椅上，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讲，他好像要把他所学的一生所学的全部都要教给我。然后他有一次让我跪下，他为我按手祷告，他说我赐给你医病赶鬼的恩赐，讲道的恩赐，奉耶稣的名赐给你。我说像我这样，我当时还没结婚啊，我当时还很小，21、22岁。他说没关系，不要怕，按照圣经去做。我回去之后，我就在我恋爱对象，就是我现在的太太家里面，就去传福音。然后有一个疯掉的他的亲戚，我就试试看吧，我按手在他的头上，神怜悯他的病就好了，这是神的恩典。他花光了自己家里面所有的钱，连自己起房子的钱都贴进去，还欠了很多债，但是一直到现在他都是好好的，这是神的恩典。那我花钱买了没有？一分钱都没有买，是白白赐给我的。还有一个耳朵是从小就流脓，他当时见到我的时候应该是30大几40岁左右了，然后为他祷告啊，他姓胡，跟我太太一个姓。然后祷告完他回去之后，他后来打电话告诉我，我的耳朵不流脓了，一直到现在。他现在呢是我们一个教会的长老。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恩赐是属灵生命的一部分。恩赐有哪些呢？有很多，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恩赐，有说预言，有执事，有教导的，有劝化的，有施舍的，有治理的，有怜悯的，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有信心，有医病赶鬼，有行异能，做先知，说方言，翻方言，先知讲道，最大的恩赐就是爱，等等很多很多。 我们看到呢，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有恩赐。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恩赐的，只是呢你不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可能有时候你不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或者你还不知道你还有更多的恩赐。每个人从神那里得到的恩赐都应该用在神的家里面。所以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扶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去好好的去祷告，你的恩赐是什么，你发现你有哪方面的恩赐，你也需要不断的去操练，越操练你的恩赐就越是运用的合适。保罗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如火怎么样了，眺望起来。什么是眺望呢？什么是眺望恩赐呢？眺望原文的意思呢，就是重新燃烧起来，或者保持旺盛的火焰。这个词呢是现在词，是指这个恩赐，眺望恩赐是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行动，而且它是主动的。它这个原文是希腊文，希腊文呢它把这个主动被动啊都写得很清楚，有点像英文了。它主动不定式，它是也就是指我们的恩赐需要主动操练，主动的去操练。我们在学这一课的时候，我们在学圣经的时候，我不希望大家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保罗和提摩太之间的故事来学。如果你只是看保罗和提摩太的故事，对你毫无意义。圣经既然写下来给我们，它是写给你，写给我的，阿们吗？他让你看见保罗，他让你看见提摩太，看见什么？看见你里面也有保罗，你里面也有提摩太。他要看，让你看见上帝对保罗说的话，上帝对提摩太说的话，我们要看见，其实也是对我们众人，对你，对我说的话。阿们吗？所以不要轻忽这些话。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在看保罗在提醒提摩太的时候，我们要同时看见这句话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也需要主动的持续不断的操练神给我们的恩赐。这个不是说我们可操练可不操练，可用可不用，而是主的命令，你必须要眺望你里面的恩赐，保持它持续不断的去旺盛的火焰。所以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提醒，也是给我们的提醒。什么是提醒呢？提醒就是记起、想念、追念、纪念，和我刚才讲的圣餐道理是一样的。它原文也有你实际要照着去做的意思。怎么样去眺望恩赐呢？我们要被提醒，我们要被圣经的话语提醒起来。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一节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他说要使你将神借我手所给你的恩赐，首先 在这件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恩赐是神给的，不是哪一个人给的，它的源头是神，不是你的，阿们。所以我们就算是有恩赐了，我们要存谦卑的心，或者这是神给的，神可以随时给我们，神可以随时收回来。如果有一天你骄傲自大了，真的神会收回来。我也看到有很大恩赐的弟兄姊妹后来骄傲自大，神真的给他把恩赐给收走了，也有的。所以保罗在干什么？告诉我们，我们要珍惜神的恩典，珍惜神的恩赐，因为恩赐是从神来的，是宝贵珍贵的礼物，你不可以轻忽的。所以说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保罗告诫道，不要轻忽神给的恩赐。恩赐是神给你的，是他的爱，是他怜悯你，是他的恩典，是他的赏赐。过去要是大臣跟皇帝给他一个东西，他说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个东西什么东西不要，那恐怕是死罪，是不是这样的？何况万王之王的神给我们的恩赐，阿们，阿们吗？所以这是神在怎么样，在托付给我们，信任我们，在抬举我们，我们不要不识抬举，阿们。所以保罗第二点其实也在说，这也是众长老和保罗这些牧者们他的重托，看重他呀，借着保罗的手案例，借着众长老的手案例，按摩。按手呢是案例的仪式，象征恩赐的赐予，牧者成全和关爱。如何眺望恩赐呢？保罗在一章七节当中也讲到，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我们的主为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求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这时候啊，我们可以从这一段圣经里面看到什么呢？可能我们看到啊，保罗应该不会轻易讲这个话。他讲什么呢？他说不是胆怯的心，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求的为耻。这时候呢，很多神学家认为这时候的提摩太在重重压力之下，在保罗被求的这种背景当中，他受压力很大，他有点软弱。其实当我们看见提摩太软弱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想想自己有没有软弱的时候，有没有？有没有？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有时候信心啊挺好的，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啊，有时候各种环境各种压力来到的时候，我们也会啊有一些软弱。一章八节啊，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啊，它前面有一个词叫因此啊，因此，你在看你的英文圣经也可以，有一个词啊叫 therefore 啊，它原文是有这个词的，因此这个词的。所以为什么原因呢？原来呢，在这个在这个当时的这个文化处境之下呀， 十字架呀是被人认为是愚蠢的，为福音而被囚的话呢，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一种耻辱。其实在我们今天社会当中也有这样啊，我们也知道在有的国家里面啊还有机会为福音坐牢，为福音呢被囚啊。那些当官掌权的为什么要囚禁传道人呢？啊，他乃是怎么样的给这些传道人呢以羞辱。罗马当时迫害基督徒是非常严重的啊，用火刑，用杀头，把基督徒放在这个斗兽场里面跟老虎狮子去斗啊，被吃掉，这些呢都是为了羞辱基督徒，为了羞辱传道人。那在当时罗马的社会也是这样，常常被世人认为是愚昧和羞辱的，甚至于教会里面的一些信徒啊也不理解啊，有些啊传道人为什么会被抓呀啊，是不是他们自己犯了错误？其实不是的，是被冤枉的。所以很多的一些信徒也不理解，在当时罗马教会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在这种重重压力之下，还有各种各样教会里面呢一些这个异端邪教的压力。另外一个呢，提摩太呢毕竟是比较年轻，可能30岁左右啊，承受的压力呢有时候呢解不开。也有一些同工呢也有一些同工呢软弱离开的也有比如说迪马呀，亚历山大呀离开保罗。也有一些这个错误的教训啊，在这个比如说复活呀这些教训上的错误。所以作为一个年轻的提摩太，他的压力也很大，在这种压力之下他可能有些软弱。但是我们看见呢，保罗鼓励他不要以福音为耻，不要以为福音被迫害为耻，不被这世人的三观所左右，不看世人的脸色。保罗乃是鼓励他去仰望基督。所以当我们去在这个软弱当中的时候，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我们需要反省自己从哪里软弱的。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看世界，看世人的脸色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软弱的。你看牧师也是不行，你要看谁？你要仰望基督。阿们。所以我们看到反省，我们反省什么？我们的心是不是胆怯了？是不是以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是不是以为为主被囚为耻？所有的那些毁坏属灵生命和恩赐的都不是从神来的。当你定睛在地上的时候，你会软弱。那我们如何再重新刚强起来呢？再重新充满神所赐的仁爱，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呢？我们要向神仰望。保罗鼓励提摩太要刚强，就是神的能力全能在我们的身上。仁爱就是 agape， 基督的爱。谨守就是明智清晰的判断力和自律，就是其实就是从神来的聪明和智慧，这些都是从神来的，我们只有仰望神才能得着。反省呢， 我们依靠神的能力，从神来的能力，才能甘心为福音受苦。所有造就属灵生命和恩赐的，都是从神来的，而从神来，唯有定睛仰望在天上的这位神。如何眺望恩赐呢？我们要还要学会感恩。所以保罗在第九节说到，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哇，保罗再把提摩太带到基督面前来，让他去看神的恩典。有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呢，我们想想我们走过的路，我们一生当中是如何来信主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来到教会，一定有主特别的恩典在你的身上。阿们吗？是不是？有时候你从多去思想以前你是怎么走过这条路的。我相信若不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信仰没办法持续的。神的恩典首先是神的圣召，圣召就是圣洁的神选召我们进入他伟大荣耀的神圣的天国呼召当中。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是神在呼召我们。如果一个国家领导人皇帝或者是什么喊我们去，在他的家里面可以担当责任，可以在他的家里面可以享受他的同在，跟他一起用餐，那都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何况我们这一位圣洁的神，万王之王的神呢，他的圣召召我们，我们怎么可以轻忽？这是多么大的恩典。阿们。上帝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呢？当我们去好好的去思想神恩典的时候，这恩典就会激励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我们有首歌叫数算主恩，为什么要常常去数一数主的恩典呢？当你每一次数算主恩的时候，主的恩典会激励我们，重新点燃我们，让我们软弱的再重新刚强起来，让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重新挺立起来，我们弯下的腰重新再挺立起来。阿们。让我们去看神圣召之恩，让我们再看神还给我们有救命之恩呐。所以保罗在第十节讲到救命之恩，他说，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你软弱当中去想一想神给你的救命之恩呢？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是要进入到永死里面去的，但是神把我们从永死的困境当中，从罪恶当中重新拯救出来，将永生赐给我们，而且保守我们的生命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直到永永远远。神给我们再造生命，而且再造的生命不是只活120年，不是只活10000年，而是要活到永永远远，要将这样的生命给我们。我们还不感恩吗？有这样的生命， 来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还怕什么？所以保罗在鼓励提摩太，也在鼓励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如何的去眺望恩赐呢？保罗呢鼓励提摩太回到信心当中，去仰望上帝。所以第七节说到，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恩赐、信心、盼望、勇气、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都是从神来的。我们有一首诗歌，我们可以唱到，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我上星期在辅导一个姊妹的时候，我和太太去，她讲了很多，确实她也很苦，但是神让我看到，她看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唯独没有向上看，她一直在向下看，一直在向下看，看这个人，看那个人，看这个事，看那个事。他充满了软弱。我提醒他，你还有一面没有看到，当我把另外一面展示给他看的时候，他感动的都要哭下来。有时候我们软弱，因为我们看地上的东西太多了，我们需要抬头仰望耶稣的帮助，我们需要依靠上帝，不是依靠人，不是依靠你的小聪明，不是依靠你的本事，不是依靠你的才能。保罗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怎么样呢？总要按神的能力，也就是按神的能力，原文意思就是靠着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因为保罗被抓牵连了，他也提摩太也面临困境，保罗提醒他不要怕，我们靠神的能力，什么困难都能胜得过。阿们。如何眺望恩赐呢？我们需要操练。耶稣在提摩太，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当中呢，就讲到一个人呢要往外国去，然后呢按个人的才干呢，给了他的仆人呢，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到国外去了。结果那个5000的呢又赚了5000，2000的又赚了2000，唯有这个1000的把这个银子呢藏了起来，回头的时候呢，5000的和2000的都受到奖赏，唯有那个1000的呢被扔出去，在外面呢哀哭切齿。才干呢，他原文呢是个货币单位，它也是神恩赐的象征。有一个神学家斯多德，他讲到呢，才干呢是代表神赐予的一切资源，包括自然才能和属灵恩赐。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人人呢都有恩赐。你可能是5000两。也可能是2000两，也可能你的恩赐是1000，但绝对没有空手的，一定是有恩赐给你。恩赐只是有大有小，恩赐只是有各种不同，恩赐是越用越多，越用越蒙恩，越用越喜乐，越用越蒙福，越用越甘甜。你越不用越退化，越不讨主的喜悦。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没有一个是没有用的人，都是在神家里面。 有用的人才。我们的教会如何的复兴？教会需要在牧者的带领之下，把每一个人的恩赐都能够在教会里面都能够发挥出来，把每一个人都能够像那个五千两两千两的让他们去用起来。光是只是牧师一个人有才能，这个教会没有办法复兴的。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人发现自己的恩赐，去操练，发现了之后刚开始可能不熟练，就好像武功一样，那个武器拿到你手上你可能嫌重嫌轻，可能打不起来，但是你越用越熟练，让我们成为基督的一个老兵，一个精兵。好，最后保罗用十一节和十二节做了总结，他在这干什么呢？他在告诉提摩太，我就是榜样，我就是榜样，我给你打个样子，我马上要殉道了，我在殉道之前告诉你我的样板是什么，你沿着我的这个样板跟随耶稣基督往前走。所以保罗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NET 版本的圣经是这样翻的，也深信他能保守所交托我的，这个翻译呢是相对更准确一些的。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在神的保守当中，主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使命，主也亲自保守。所托付的原文是我的托付，就是应该是指神交给我们的托付，耶稣基督托付保罗的使命和恩赐，为这福音呢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这是耶稣基督给保罗的托付。保罗在说什么？保罗说，你看我忠心于主所托付的，就算是死我也忠心。所以保罗是一个至死忠心的榜样，所以教会也需要有榜样的，榜样的。2008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呢，教会已经很大了。我们教会呢已经有差不多那时候有大概是五个分区了，但是我一直都是在单位里面指挥教会，一直没有辞职。但是也想到这个教会这么大，已经差不多将近一千人，再不辞职服侍的话，恐怕别人我其他的同工也捂不住这么大这么多的工作。我那时候向神祷告，我说，神啊，我究竟要不要全职服侍呢？我向你要个印证，我跟神要了印证。哇，神很快第二个星期就给我印证，就按照我许的愿给印证，这时候我很尴尬了。我因为我的工作非常好，工资又高，比别人要高好几倍，我真舍不得。但是神，你既然跟神答应了，也没办法。我知道神拣选的时候到了。什么是忠心于主的托付？就是把主的托付看在第一位。 个人其他的东西都放下。我的领导告诉我，他说你辞职能干什么，我知道你去弄教会，你弄教会很穷的，你一旦辞职意味着立刻两套房子没了，我跟你算过账，你不要辞了。他拖了我差不多七个月，不批我，到最后说你既然铁了心，我就给你签字，但签字我告诉你两套房没了，我说没了就没了。因为我深深的知道，如果我不做榜样，其他弟兄姊妹，我说要你全职要他全职，别人没有号召力的，没有号召力的。所以我出来之后，很多弟兄姊妹也跟着我一起全职服侍，愿意把世上的东西丢下来，这是榜样，很重要。所以保罗呢在这里他为提摩太做榜样。保罗是恩赐侍奉的榜样，面对苦难的榜样，他也是信心的榜样，忠心的榜样，操练恩赐的榜样。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透过这一段圣经，能够看见主给我们的教训，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忠心服侍，把自己献给神，是最美的人生。阿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你怜悯我们，让我们透过这一段圣经看见保罗的教训，这些教训即使针对提摩太也是我们的。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宝贵的教训，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一段圣经看见我们里面的亏欠，也看见我们里面的需要，也看见你对我们的这个期待，让我们每一个人忠心服侍你，忠心与你所给我们的托付，忠心你所给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让我们成为一个像保罗一样有担当的人。我们谢谢你，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